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您加入基要真理班。这是为初蒙恩弟兄姐妹预备的课程，总共有20堂。犹大书20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一同追求，让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基要真理班。今天是第19课，主题是讲到基督徒的使命。我们先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8到第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徒有福音、牧养与教导三大使命，就像生孩子、养孩子、教孩子三件事合在一起。主复活升天前告诉门徒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马可福音16章15节告诉我们的。我们传福音不单是要使人相信主就好了，相信了以后呢，还要照顾喂养他们，使他们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所以信徒不单生命要长大，也需要更深的认识神的话，不单认识而且要遵守。那遵守意思就是主观经历上的实行。所以生孩子、养孩子、教孩子不能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样。同样的，那这三大职分呢，都是主托付给每一个神儿女的大使命。那这一堂课我们一同来认识基督徒的使命，我们也就是由福音、牧养还有教导这三方面呢，来领受神对每一个儿女的托付。所以第一个大段我们讲到福音的使命，要去得万民。福音这个字呢，就是好消息，或者就是佳音，因此需要传扬，使罪人听闻而悔改和相信接受的。那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马可福音1章1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到这个福音，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我们先要来看为什么要传福音。第一个是因为神的旨意。罗马书10章13到14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主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这是彼得后书3章9节所说的。我们的主他已经完成了一切救赎的工作。那今天人得救唯一的路就是相信，在神那里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人这边需要相信接受。罗马书10章1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也告诉我们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我们知道要传，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为着完成主的旨意，我们必须忠于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要去传扬福音，让世人听见这大好的消息。我们永远要感谢曾经有人将福音传给我们。每一位神儿女得救的故事可能各有不同，但是总是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 白白的舍去。第二个，讲到爱的激励，零后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跟强逼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激励是从里面来的，强逼呢是从外面来的。虽然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但是主他不强逼我们，他乃是用舍命的爱来激励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因为基督这个伟大的爱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激励我们，使我们不能不做福音的工作，不能不说，我们不能不传我们领受的恩典，我们不能不分给别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因为主的旨意，因为爱的激励。好，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如何传福音。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如何传福音？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平时的预备。那在平时怎么预备呢？我们又分了几个点。好，那第一个，你就看到说，要过着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的行事为人跟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要能够相称的。传福音必须是生命的流露，才能有活的见证，所以必须平日就培养传福音的生命。传福音的灵是重在能力，传福音的生命是重在生活。若没有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即使有能力，人不会佩服我们所传的福音而信主。所以这边一面也是讲到我们在生活里面把这位我们所传的主能够彰显出来。人不单要听见福音，而且呢，人还要看见福音，借着我们他们才能够看见。那第二个，我们的预备是讲到祷告传道。哥罗西书四章二到三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传福音必须有祷告，一个传福音的人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会祷告的教会也是会传福音的教会。所以光是传道还不够的，使徒行传六章四节说是祈祷传道，祈祷传道。祷告能打开传道的门，祷告能攻破人心里面坚固的营垒，祷告才能产生救灵魂的热情。如果不祷告而传福音，只剩下机械化的义务和冰冷的公事。我们需要向主祷告，求主烧旺福音的火，先烧教会，再烧罪人。然后我们要看到说，福音真理，我们需要认识，要预备。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保罗对哥罗西的信徒也讲到，这是在哥罗西书一章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是因为他们听见了福音真理的道。所以福音的真理，我们需要真的是来预备，不但明白，那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福音的真理。所传的福音呢，因为如果不合真理的道，人就算一时感动得着的，他可能就是别样的福音，别的福音。那我们怎么预备福音真理呢？那有一些福音的小册子，比如说三福四律、福音桥等等，是可以帮助我们传福音的一些重要的真理，那我们要熟悉。那另外呢，还要请你熟读救恩于我这个小册子，明白救恩的内容，那最好将其中的经节背下来，因为这些是关于 传福音很重要的福音真理，把它背下来。在传福音的时候，神真理的话是蛮有能力的。所以我们怎么预备，在生活的里面，或者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们需要是祷告、传道、祈祷、传道，还有呢，就是要预备福音的真理。好，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个人传福音，个人传福音有点像是钓鱼，那代表呢，每一个人单独的在那里传福音。提摩太后书4:2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那讲到个人传福音，我们提到第一个，为着罪人到神面前来，有一种祷告是让神感动的祷告，那就是为着失丧的灵魂来祷告，要专一的求神。给我们几个人，让神把他所要救的人的名字摆在我们的心里。为着这些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喜欢我们，为着罪人到他面前来。他得着我们成为祝福的运河，将生命的活水留给四围的客人。所以，第一个，我们为着，也许是你的亲戚，也许是你的朋友，为着还没有得救的，我们到神这里来祷告。那第二个呢，要为着神到罪人面前去。使徒们如何靠着主放胆讲道？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他们放胆讲道。我们要有胆量学习开口向人讲说主耶稣的事，先向身边最亲近的人讲起，然后呢，再向四围的人传讲。我们只管开口传讲，结果神会负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35，他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他叫我们去看这个庄稼。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已经是预备好了，他们等着要来得着福音，他们渴望能够认识这位真神，但是需要有人向他来传讲。主也对我们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这些就是讲到说，我们为着神，我们要到罪人面前去，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第三个讲到为主做见证，那个人的传道，我们个人的见证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使徒行传22:15，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为着主，我们要来做见证。我们是主的见证人，让这个光能够照亮出去。信主第一年开始就为主做见证，你就会一直为主做见证。那什么是见证的意思呢？见证就是神要借着人把他自己能够彰显出来、表明出来。一面我们分享自己得救和生命改变的经历，那见证这位主是又真又活的神。另一方面呢，是在生活中活出基督，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一面用我们的口来做见证，另一面呢，用我们的生活来活出基督，来做见证。那第三个，我们就看到教会传福音，他特别用一个网鱼哈，代表教会要配搭一起来传扬福音。那在讲到教会的传福音，我们也分了几个点。第一个呢，就看到是要同心合意。腓立比书1:5-6，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它原来的意思呢，是一同有份于福音，就是有份于福音的劳苦、参与，还有摆上。所以福音的兴旺是在乎人人参与，每个人都摆上自己的一份。 腓立比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都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并且保罗深信那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同样的，从我们信主头一天开始，神也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就是传扬福音，向人来见证耶稣基督。神爱世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他已经将这样的一个心意显明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不停止传福音，直到主的再来。第二个讲到齐心努力，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无论是同心合意还有齐心努力，都是讲到教会传福音。教会传福音不只需要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也需要弟兄姐妹齐心努力。同心合意是指的心里对福音的意念，而齐心努力呢，是外面对福音的行动。今天传福音不再只是传福音者，就是这哪几位你觉得他是传福音的人，这不是是他们这几位的事情，乃是教会全体的事情。也就是说，教会中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做传福音者的工作，都是有份的，为福音征战祷告，为财务奉献，我们分发单张，我们探望邀请等等，为着罪人能够得救，为着福音能够传扬，我们都一同齐心努力。大家各照所能的，各尽其职，齐心努力，没有借口推辞的，没有夸口骄傲的，是彼此合一相爱，显出身体的见证，这样福音必定要大大的兴旺。那第三个呢，讲到说全体侍奉的聚会，传福音的聚会，教会传福音，这是一个全体的侍奉。传福音聚会的对象是没有信主的朋友，那我们参加聚会呢，是为着侍奉。所以传福音的聚会，你不是只是要来听一篇信息，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救恩的内容我都听过了，千万不要带着一个冷淡的态度来。你们又是讲这个十架的救恩，同样的一个题目我听过多少次了。但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们侍奉的聚会，同样的一篇信息，同样十架的真理，但是每一次我们知道，每一次在传讲，越久越新鲜，越久越甘甜。那我们坐在聚会里面都是主的见证人，是要用祷告用灵来扶持聚会。传福音聚会既然是为着未信主的朋友预备的，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责任，你要带朋友来。否则一个福音聚会都是信主的，那你没有一个对象我们来传福音，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带人来，丰盛的筵席预备好了，或者我们约他们来，或者像路加福音所说的，到路上在篱笆那里勉强人来。传福音聚会中每一位神儿女，我们要站在一个主人的地位，我不是一个客人，我已经得救了，我们站在主人的地位，要招呼接待来参加的朋友。所以不是只是这些同工们啊，有一些服侍的，我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主人。我们让这些朋友他们感受到神家的爱还有温暖，他们不觉得冰冷还有孤单。所以很多时候聚会，你坐在朋友的旁边，有时候帮他找圣经节翻诗歌，他不太明白的你替他解释哈，同时也为他祷告。在呼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陪着他一起决志，帮助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那这个是讲到教会传福音，我们同心合意，我们齐心努力，然后呢，这是一个全体的侍奉。那第二个大段，我们分享到第二个大的使命，就是牧养的使命。那牧养每一位呢，都做主的门徒。 我们传福音不是只叫人信主就好了，还需要照顾，还要喂养，使信徒他们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主是舍命的好牧人，他也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如何爱我们，我们要用主的爱去爱羊，去喂养，去牧养。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主在这里要托付，不只是托付给彼得，也是托付给我们每一位，要去喂养，要去牧养神的群羊。所以在这个牧养的使命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做主的门徒。使徒行传14章21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所以不单是传福音得着人，还要呢使他们能够做门徒。所以门徒这个词在原文中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讲到是学徒或者是学生，那另外一个呢是追随者。这个称呼是来自一个希腊字，它的意义就是学习。所以门徒是一般学习的人，他们有一颗心愿意学习，且把所得的付诸实行。基督徒的使命是要得人做主的门徒，所以不是仅仅得救，乃是要做门徒。那你要帮助别人做门徒，我们第一个要认识，我们永远是门徒，永远有一颗心是要来学习的。你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以为我已经知道了。我们一生其实都是主的门徒，都像一个学徒哈，我们都愿意来学习。这样子我们才能帮助别人从一个信主的成为主的门徒。生了孩子还要养孩子。蒙恩的信徒呢，他们都需要经过喂养训练，使生命能够长大老练，真的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第二个讲到牧养群羊。彼得前书第五章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形容基督徒是他的羊，而他自己呢，是羊的牧人。他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也是牧养群羊的大牧人。我们是主的羊，主也设立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啊，其实主设立要照管群羊，他说你们是牧人，主要兴起许许多多的牧人，特别你读到耶利米书23章第4节，神要得着这些牧人。那照管的意义呢，是看顾，看就是守望，顾就是关怀。所以我们讲到守望关怀，你要心在群羊的身上，要守望他们，为他们来守望，不让仇敌有机会来攻击，看见他们的情形，怎么样帮助他们，怎么样关怀照顾。那牧养的目的呢，就是要使圣徒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承担天国的职分，并且实行其所托付的使命。讲到在牧养的方面，那我们首先看见牧养的目的是为着完成神的托付，要牧养主的羊群，并且按照主的意思来牧养。彼得他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牧养的目的是为着主，为着神他给我们的托付，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看钱财的多少而来决定是否牧养。有一些人重利轻贫，看到有钱人就奉承巴结，但是对于穷人呢就不顾一切。这些都是警惕，叫我们知道牧养和所有的服事一样，是因为 想要侍奉神，是为了爱主，是为了完成从神而来的托付，不是勉强，而是甘心的，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的。那第二个，我们看见牧养的方法，那他在这边讲到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牧养呢，不是靠一张会说话的嘴就够了，那牧养是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真实的流露，活出基督的样式，并且产生正向影响的功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不但我们在生活里面活出美好的样式，并且天天带着信心来牧养神所托付的群羊。感谢主，那在牧养的使命是要帮助人从信徒成为门徒，要让生命能够长大。其实我们在牧养的时候也经历到主正在牧养我们，我们都是门徒，都是在学习的，都需要主来牧养我们。但是我们看到你愿意服侍人的时候，主正在服侍我们。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牧养群羊是非常蒙福的，也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神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呼召人，他需要得着许许多多的牧人来牧养神的群羊。那第三个大的使命，一个是让我们认识到教导的使命，不单教导，要教训，要遵守。基督徒的使命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我们知道门徒简单的说，就是讲到说主耶稣所宣称愿意学习受教，并且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遵守的人。门徒不只是自己照耶稣的吩咐活出基督的生命，他也能够帮助别人，透过自己跟随耶稣的生命来影响帮助人，体会他们能够感受到耶稣的爱，到最后因着这样的教导还有陪伴呢，对方我们所服侍的对象，他们也能够活出这样跟随耶稣的生命。所以在讲到教导的这个大的一个使命，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首先看见教导，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个使命，我们不单生了孩子要养孩子，而且还要教孩子，我们要得着真理的道，然后我们需要教导。哥罗西书1:28，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教导呢，就是将圣经的真理、属灵的原则能够清楚的、正确的讲解出来，并且有步骤的引导教会或者信徒个人能够来学习还有实行。神借着圣经和圣灵不断的将他的奥秘向教会开启，而教会的责任呢，就是借着话语的传讲，将认识神的真知识、神的心意和真道的奥秘教导给信徒，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我们很自然的会想，教导的责任可能是教会的传道人啊、牧师啊，或者是一些资深的，好，这些服事主的。但是其实这个托付是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你都有这个使命，我们自己要追求，要认识神那真道的奥秘，认识福音的真理等等的。那另外呢，我们需要教导，你要去告诉别人圣经的话，要传讲真理。所以在这些方面，我想我们需要认识，这是对每一个信徒我们所领受的一个使命。那不单我们去教导，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遵守。约翰福音14:21， 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不单是认识神的命令，他更要讲到说又遵守的，那有很多的应许，你遵守，他讲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怎么样知道你是爱主的呢？你不但是知道了主的命令，而且你是遵守的。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宝贵主向我们所发这么重要的应许，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而且呢有了他的命令还要遵守。我们因着爱主而遵守主的命令，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照主所应许的，能实际的享受父与主的爱，亲身经历父与主的显现和同在，这是何等无比的一个福分。但是遵守并不是好像我们守律法那样子，靠着我的力量我来遵守。所以主给我们一个命令，他讲到说一个新的命令，比方说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新的命令，因为他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也就是说不是照着外面的字句我们能够来遵守。你回到旧约时代，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遵守，他们也努力的要遵守，但是事实证明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叫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人在律法底下靠着自己能够遵守的，能够来成全神的旨意的。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更是认识到，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没有良善的，天然的里面照着我肉体我没有办法遵守的。但是今天这一个遵守是讲到说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照着新生命的新的样式，我们能够来遵守神的命令。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哈。那信徒我们看到不单生命要长大，我们需要更深的来认识神的话，不但认识而且要遵守。那这些遵守讲到主观经历上的实行，是让主的生命那么具体的真实的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所以你说要彼此相爱，我们天然生命爱都是有限的，但是你让基督的爱，那一个舍命的爱，爱到底的爱从里面活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惊讶，这个爱不是我天然人的爱，不是我会爱我能够爱，但是用基督的爱我们能够彼此来相爱。所以这个爱是主的命令，而你怎么遵守呢？让生命活出来，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整个认识到说真的是只要把一个大的福分来赐给我们。圣经到最后主向教会宣告，他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是启示录22章第7节，是整本圣经到最后他说他必快来，他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是有福了。第三个大的使命是教导的使命，要教导而且呢还要遵守。感谢主，我们认识了基督徒三个大的使命。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结语。主复活升天前告诉门徒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不但要传福音使人相信主成为神的儿女，而相信了以后呢，我们还要照顾喂养他们，使他们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信徒不但生命要长大，而且呢需要认识神的话，不但认识并且要遵守，就是有主观经历上的实行。 所以我们认识到生孩子、养孩子、教孩子是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样的。那这个三大的职分都是主托给每一位神儿女的大使命，执行福音、牧养、教导。那这大使命是神祝福我们的通道，主耶稣应许我们，他要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从主领受这三大使命，我们也愿意真的是在一生的路上，我们执行这样的三大使命，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而我们能够牧养神的群羊，而我们能够教导而且遵守，真的是他应许，一直到永远，他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付了重价将我们买回来归给你的自己，你赦免我们的罪，并且你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并且你制作我们、改变我们，还呼召我们，真的是把大的使命托付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真的是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叫我们传扬福音，叫我们牧养群羊，你叫我们教导并且遵守你的命令。哈利路亚，我们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愿你得着我们，真的是当我们愿意跟随你，真的是一路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你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主你的再来，愿你自己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这一堂课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大家。